由于中国将习近平的这次出访形容是和平之旅，亦都因为中国在这个之前推出了了解决乌克兰战事的所谓12点和平计划。虽然很多人都不相信，仍然有部分人士期待习近平可以利用俄罗斯对中国日益加深的依赖对普京施压，促成乌克兰战事的结束。另外，习近平打算在和普京会谈之后再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的相关报道，更加令人产生了上述的错觉。到目前为止，中国仲未有确定习近平和泽连斯基对话的时间。在3月22号公布的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中，双方有关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描述是放在9点声明的最后，仅有是一段的文字。声明未有列出具体的措施，更加未有提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值得一提的就是，和以往一样，中国依然是没有用战争来描述乌克兰的现状。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仅仅普京表示中国和平提议可以作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基础，就足以让中国将自己描述成和平斡旋者。普京在3月21号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并且说西方国家和乌克兰还是未准备好，他甚至还讽刺美国和其他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愿意看到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日。因为普京看上去接受将中国的12点立场文件作为解决冲突的基础，北京将会继续将自己塑造成为是莫斯科与基辅之间的潜在调解人。北京是希望以此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以及欧洲官员。韦恩认为，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不可能推进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因为无论从战争的原因还是解决冲突的途径上面，中国都是在重复俄罗斯的讲法。他说，习近平支持普京有关俄乌战争归根结底的北约东扩引起的讲法。而此外，普京辩称恢复负责任的对话的责任在于乌克兰以及他的西方支持者，而不是俄罗斯。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辛格尔顿在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和平之旅只是伪装，方便中国在地缘政治的叙事上面进行操控。他说，习近平的莫斯科之行是伪装成外交使命的商务之行，习近平和普京都试图作出他们是致力于和平的错误宣传，与此同时也在采取具体措施维持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这个是相当于地缘政治的操控做法。他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将利用最近的这些接触以及是虚假的和平前景来提升各自在南南国家的声誉。这些的国家当中，有一些的国家拒绝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有些的国家甚至还同情俄罗斯的罪事。但是更多的国家对俄罗斯或者乌克兰是没有不满，他们希望有人提出计划来结束他们正在为战争付出的经济代价。有不少的评论说，对中国而言，他的和平计划是受众不是美国，不是乌克兰，甚至亦都不是欧洲，更多的是南南国家。在中国外交部公布这份呼吁立即停火并且进行和平谈判之后，巴西政府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巴西总统卢拉这个月将会在240名的企业代表的陪同之下访问中国。辛格尔顿担心，鉴于北京的和平计划，北京可能会扩大对莫斯科的军事以及经济援助，目的是为未来和平谈判创造条件，使到它更加有利于俄罗斯。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的高级主任舒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俄罗斯并不赞同中国和平计划当中的每一点，但是并不妨碍两国将拒绝和谈的责任推卸给美国、北约以及是乌克兰。
Really have its cake and eat it too, right? Set itself up as a peacemaker, as a responsible player in the,
佢話：中國試圖魚與熊掌兼得，喺全球舞台上邊將自己定位為係和平締造者以及係負責任嘅角色，同時繼續非常之明確咁喺呢場戰爭當中支持俄羅斯，重複俄羅斯嘅戰爭罪事，並且係將美國以及北約描繪成為係煽動戰火嘅罪魁禍首。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俄羅斯在亞太地區課題項目的負責人以及是資深研究員陳韓士的講話更為直接，他3月18日在接受美聯社採訪的時候就表示，中國的和平計劃就是一塊遮醜布，用來回擊西方對他支持俄羅斯的一些批評。他給人一個印象就是中國有一個和平計劃，交戰雙方都認可他，並且準備探索機會，然後他被敵對的西方給予扼殺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批評北京未有追究莫斯科對在烏克蘭犯下的暴行的責任，他批評中國說不是譴責俄羅斯，而是為他的繼續犯下這些罪行提供外交掩護。布林肯表示，中國的和平提議包含了美國長期以來支持的內容，但是如果停火不包括尊重烏克蘭主權以及領土完整，這個就是拖延戰術，或者是在支持批准俄羅斯的征服行動。美國還希望中國能夠聆聽烏克蘭的聲音以及訴求，不要完全聽取俄羅斯的看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他是希望中國能夠加入斡旋，但是要聆听乌克兰的和平方案。泽连斯基星期二表示，我们向中国建议，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通过外交的渠道，我们的和平方案，并且邀请他们参与这个方案，我们邀请中国进行对话，并且是等待回应。泽连斯基还表示，停火只是将冲突简单冻结，让俄罗斯有时间做好的准备，在他们领导人个人希望的时候卷土重来，这个就是占领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官媒以及社交媒体上面已经有这样的描述，美国控火不愿意结束俄乌冲突，而中国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做和平缔造者。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3月22日的微博上面就写话，美国反复表示拒绝中国关于乌克兰停火用谈判解决争端的和平建议，这个表现出来的是华盛顿的懦弱，美国和西方实际上在这制定一个摧毁乌克兰的计划，鼓励乌克兰打到最后一个蓝丁。习近平在俄罗斯是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和普京两人互称老友，习近平还要求普京在今年稍后时候回访北京。在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中，中俄视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中俄关系成为了当今大国关系的典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俄罗斯的进一步被孤立，中俄关系还会继续提升。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辛格尔顿说，俄罗斯的经济孤立为中国公司创造了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其中很多公司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北京仍然热衷于为莫斯科提供金融生命线，只要它能够避免在这个过程当中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普京在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表示，莫斯科支持中国企业取代那些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撤离了俄罗斯的西方企业。辛格尔顿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行动似乎只在确保俄罗斯拥有维持他们战时经济所需的东西，而不是真正赢得战争。就俄罗斯而言，能够帮助俄罗斯就是提振经济的国家很少。他说，中国将会继续在很多方面从俄罗斯那里获得到让步。不过他亦都指出，这个可能亦都会给予中国带来风险，如果北京被视为是利用俄罗斯的经济孤立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这个可能会加剧中俄精英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紧张关系。金融时报在3月20号援引一个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来源这样说，事件的逻辑决定了我们完全成为了中国资源殖民地， 我哋嘅服务器将会嚟自华为，我哋将会成为中国一切嘅主要供应商，佢哋将会从西伯利亚获得天然气，到2023年嘅年底，人民币将会成为我哋嘅主要贸易货币。
It's clear that, you know, Russia is now a junior partner to China. You know, I think people overstate it when they call it a vassal state to China, but it's clearly dependent on China.
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说，俄罗斯沦为中国的小弟弟已经是很明显的事实，中俄关系亦都并不是好像两国所宣称的这样无限制。他说中国至今未有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就是限制之一，但是应对美国的共同目标让双方缩小分歧。他说中国领导层尤其是习近平认为中国现时正在和美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这个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中国领导人多年以来一直认为美国会努力压制以及打压中国的崛起，习近平最近亦都是曾经这样讲过，因此俄罗斯在这一场的竞争以及是较量当中的重要性点是强调都不为过。舒尔曼表示，对中国来讲，一旦台海危机爆发，俄罗斯可以减轻美国行动给予中国带来的脆弱性。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断，俄罗斯是中国潜在的能源和粮食提供者。俄罗斯的核大国地位以及是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的国际组织的作用以及重塑全球叙事的对中国都非常之重要。中俄联手打造不同于美国领导的新秩序，恐怕是习近平这次访问的重要原因。这个野心在中俄联合声明当中亦都有体现，声明呼吁推动一个多极世界，并且要合作维护国际秩序和联合国的体系。在访问俄罗斯的期间，有一个时刻最能够说明习近平这样的野心。星期二晚间，在普京为他举行的国宴结束之后，习近平向普京告别的时候表示，我们正在见证百年未见的大变局，我们应该一起是推动他。而普京只是回应话，是同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